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现在是3月15日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9点，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国务卿替立森抵达日本，展开中日韩三国访问。美国新增国防预算，帮助海军提高战备能力。美国法院将会由就川普的旅行禁令生效前举行听证。据电视台公布，川普的总统报税文件，白宫说有关的公布是违法行为。美国联邦储备局的官员近日发表一系列言论，令到市场相信美国时间3月15日加息已经没有悬念。如果联储局进一步调快加息的步伐的话，导致美元走高，将会令到中国的人民币面临贬值的压力。
It seems that the People's Bank wants to tighten policy anyway.
不过分析人士就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的央行官员并没有对汇率问题感到焦虑，而信贷风险因素可能会令到他们顺势收紧货币政策。详情请收听一阵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谭焕芬报告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替立森星期三访问日本，作为他三国之行的第一站。他此行希望安抚盟友，并且讨论对抗来自北韩的核武器以及导弹威胁的方法。他的行程规划包括在星期四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以及外务大臣岸田文雄会面。他星期五将会前往南韩，同代理总统王教安以及外长尹炳世见面，但并不打算在南韩会见任何将会在5月竞选总统的反对派的成员。替立森此行的最后一站是中国，他的首要目标是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见面，为4月初美国总统川普同习近平在佛罗里达州的会面作准备。美国国务院代理亚太助理国务卿董文常星期一在华盛顿外籍记者中心针对替立森出访的简报之中说，他没办法想象习近平同川普会面将会如何谈论一中政策，不过他很清楚美国的一中政策是什么，而这个政策已经在川普总统同习近平主席的通话当中明白表述过了。
So our one China policy, as I'm sure many of you know, is the same.
董文常说，所以美国的一中政策，相信大家很多人都知道，就是同过去历任美国国务卿一直回溯到基辛格时的一中政策一样，它的基础是三个美中联合公报，他们签署于1972年、1979年和1982年。還有很重要的一個基礎是《台灣關係法》，它是美國的法律，也是一個重要的法案，同樣是在1979年立法生效，它提供美國和台灣之間有一個強勁的、牢固的、專注的以及非官方的關係。經過6年的預算削減，美國海軍終於將會在這個星期較後時，川普新政府公布2018年預算的時候看到撥款的增加。美國海軍將最精鋭的力量放在國外，而華盛頓的海軍官員看到的是令人擔憂的統計數據，揭示了一個受到破壞的軍隊。美國之音記者最近跟隨布殊號航空母艦採訪，看到的是一個在襲擊中東的伊斯蘭國目標上面具有全面能力的海軍力量，所到之處都佔主導的地位。儘管美國海軍有10艘完整的航母，但是有大約2个月的時間並沒有一艘部署在中東地區，直到部署號在2月抵達地中海。海軍希望獲得數十億美元的額外資金，幫助完成積壓下來的修護工作，並購買新的武器和設備。前5個大樓審計官和首席財務官麥克麥克德對美國之音說，軍事部門將會看到一些最大的收穫。隨著川普修改之後的旅行禁令生效日的臨近， 對這個禁令提出司法挑戰的人士希望法院的決定會阻止政府再次企圖限制難民和六個國家的公民入境美國。針對川普行政命令提出法律訴訟的三個團體的律師說，他們正是觀望華盛頓州一位聯邦法官星期二下午採取什麼行動，以及其他兩個州星期三的聽證情況，看看他們的決定是否會影響到定在星期四生效的旅行禁令。馬里蘭州和夏威夷州的法院星期三將會就對旅行禁令的挑戰舉行聽證。川普3月6日簽署行政命令，要求從3月16日開始，出於對國家安全的考慮，90日之內不得給伊朗、利比亞、索馬里、蘇丹、敘利亞和也門等6國的公民發放簽證，120日之內禁止難民進入美國。白宮發表聲明說，川普總統在2005年的收入超過1.5億美元，並且為此支付了3800萬美元的所得稅。白宮還在聲明中強烈批評一個電視台披露川普總統的官方報稅表，稱這是一種非法的行為。星期二晚的聲明是在 MSNBC 的視頻報導之前發布的，主持人雷切爾馬多披露了他所說的川普在2005年稅務的表格，並且說普利策獎獲獎專欄作家和稅務分析大師大衛·海約翰斯頓為他的信息來源。一場遲來的暴風雪襲擊了美國東北走廊，天氣預報說一些地區的降雪量將會達到60厘米左右。紐約、畢淨法尼亞、新澤西和康涅狄克州都收到了風暴的警報，很多校區停課，強大的東北風襲擊了這個地區，一些地方官員警告居民不要外出。風暴在美國東部海岸造成了斷電，旅行受到嚴重的干擾，不過風暴路徑有所轉向，使到費城和紐約等大城市免遭最嚴重的暴風雪之火。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由原本的繁体字美国之音粤语已经转成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不过原有的服务内容是维持不变的，请各位听众留意。咁喺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系会报道有关日本将会派遣最大嘅战舰到南中国海进行3个月嘅巡航。我哋会报道中国嘅中央银行或者可能因为美国联储局加息而顺势收紧货币政策。不过首先就系报道有关美国对华关系嘅消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二启程前往日本、南韩同中国，开始他就任美国国务卿之后的首次亚洲之行。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常说，蒂勒森在访华期间将会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面，并且为尽早举行川集会铺平道路。这名助理国务卿在记者会上还首次解释了川普政府希望建立的美中关系的基调。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常星期一在外国记者中心就蒂勒森的首次亚洲之行对外国媒体举行的吹风会上表示，蒂勒森在3月18日至19日访问中国的期间，将会同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外交部长王毅、总理李克强以及是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在蒂勒森访问中国之前，川普和习近平通了电话，蒂勒森在德国波恩24国集团外长会议的间隙和中国外长王毅亦都举行过会面。后来杨洁篪访问美国期间，并且在白宫和川普进行了短暂的会面。董云常表示，这些在川普政府执政的初期举行的电话交谈以及是会面显示，美国正在迅速的采取行动以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并且寻求与中国建立非常之建设性的关系。这位代理助卿进一步展示了川普政府希望与中国建立的是一个怎样的关系。 董云常表示，美国寻求同中国建立一个注重结果的关系，一个使到美国人民受益，对美国的盟友保持忠诚，并且促使到中国遵守国际准则的关系。这个是川普政府官员首次这样表述美国的对华关系。在记者要求他同中国建立注重结果的关系这个表述作出解释的时候，董云常表示，美国是希望能够同中国方面进行建设性的讨论，使到美国能够着手处理有问题的领域，并且在一些议题上取得进展，包括矫正近年来美中经贸关系当中的失衡，为两国的贸易和投资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分析人士认为，董云常的这个讲法显示了川普政府对华关系的新思路。国际基督教大学的高级副教授纳吉认为，替立森这一次的访华是要重新校准美中关系，使到他对两国建交以来在经济、政治和安全领域的演变更有代表性。这个关系的重新校准，无疑是涉及到对中国在东中国海以及是南中国海的主权声索，以及是一个挑衅性格引发不稳定的北韩政权进行反击。在北韩问题上，董云常表示，替勒森在和中国官员的进行每一次的会面当中，都是敦促中国动用所有的可用的手段来改变北韩那些引发局势不稳定的行为。董云常表示，替勒森在中国的讨论将会是前瞻性，集中于如何获得中国的合作，以推动美国人民以及是美国亚洲盟友的安全和经济福祉。董云常仲表示，川普政府将会继续在亚洲进行积极的接触政策，而美国寻求和中国建立一个建设性以及是注重结果的关系，是美国更大的亚洲政策的一部分。这项的政策已经成为亚洲地区和平和稳定的基石的美国同盟以及战略友谊关系为优先。董云常表示，美国仲将会寻求进一步扩展和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利益。美国将会继续和美国两个关键盟友的安全合作，并且寻求在现有安全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合作。美国将会寻求在全球和区域挑战方面进行外交政策的合作。董云常在吹风会上重申了美国对基于美中三个联合公报以及是和台湾关系法的一个中国政策的承诺。在被问到川普总统是否会好像媒体所报道的这样，在4月6号和7号在他的马拉亚哥庄园和习近平举行高峰会面，这位代理助卿表示，他对此是没有具体的宣布，但是他说，作为主管美国外交政策的官员，替立森毫无疑问会在一定程度上为美中领导人今后的高层会面铺平道路。替立森在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升级以及是南韩政坛因为朴槿惠总统受到弹劾而出现权力真空的情况之下访问亚洲。之前北韩向日本海发射了4枚弹道导弹，随后他的领导人金正恩和父异母的哥哥金正男在马来西亚遭到暗杀。目前美韩在朝鲜半岛正在举行大规模的年度军事演习，而北韩当局可能准备再次进行核试验。与此同时，美国在南韩部署针对北韩导弹威胁的萨德反导系统遭到中国的强烈反对，中韩关系亦都因为南韩政府允许萨德系统入韩而出现危机，而使到事情更为复杂的就是，目前在南韩总统大选当中处于领先地位的总统候选人主张与北韩进行接触，并且反对萨德入韩。美国国家利益中心国防研究主任卡齐亚尼斯认为，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分歧在诸多压力点上都相当鲜明，北韩、东中国海、台湾以及南中国海现时还有贸易问题，即使是对于一位高超的外交官来说，对付这个其中任何一个议题都将会是一个艰难的任务，而加起上来的话，这些问题几乎肯定会使到美中两国建立更加强劲关系的前景变得暗淡起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联邦储备局的官员近日发表的一系列言论，令到市场相信3月15号加息已经无悬念。但如果联储局进一步加快加息的频率的话，导致美元走高，令到中国的人民币面临贬值的压力。有分析就认为，中国的央行官员并没有对汇率问题感到焦虑， 而信貸風險因素可能會令到佢哋順勢收緊中國嘅貨幣政策。下邊美國之音記者蕭迅喺華盛頓嘅報導。
美国联储局官员近期的讲话令投资者不再怀疑他的加息决心，而上星期五3月10日发布的强劲就业数字算是清除加息的最后一道障碍。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2月份非农就业人数增长235,000，超过普遍预期，美国失业率亦因此从 4.8% 降至 4.7%。 美国联储局2015年12月将利率从接近于零的水平提高后，事隔一年才再度加息，而耶伦管治下的美国联储局在距离上次加息仅仅三个月后，很可能宣布再度加息，并会暗示年内会再次加息两次。联储局官员近期一系列言论显示，他们相信美国经济已经接近他的最大经济潜力，扩展较一年前更为牢固，并且通胀率亦接近联储局既定的2%的目标。另外一方面，共和党控制国会两院和白宫更有可能通过并实施减税和其他刺激措施，进而降低经济增长对低利率的依赖。投资者普遍相信，联储局在10号结束为期两日的会议时，将宣布对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0.75%。市场在经济向好的局面下对加息有所准备。分析预料星期三宣布加息后不会引发震荡，但是有分析认为，联储局如果暗示今年加息次数超过目前预期的三次，则会推高美元，中国央行则可能再次面临难题。如果美元因为联储局加快加息频率走高，对人民币亦会升值，特别是在相对自由的离岸人民币市场。华尔街日报14号的一篇分析报道认为，届时中国央行又将密切关注香港等离岸交易中心的人民币做空情况，确保在岸与离岸人民币汇率不出现过度偏离。该报道引述分析人士的意见，说如果人民币空头头寸达到一定规模，中国央行甚至可能对离岸市场实施干预。中国央行过去两年曾经多次干预离岸市场，过去两个月美元回落使中国央行得以喘息。分析认为，中国领导人不愿意看到人民币因为美元坚挺而快速贬值，成为不稳定因素。经济研究机构海头宏观驻新加坡的经济学家朱利安·埃文斯·普利查德对中国经济走向有密切和细致的观察。他说，上星期五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等官员在中国人大会议期间举行的一个记者会上，就人民币问题发表看法时，态度颇为轻松。埃文斯·普利查德对美国之音说，
He actually seemed quite relaxed about, interest rates in the US and didn't seem too concerned.
普利查德说，他在讲到美国利率时显得很轻松，看起来并不太担心两国间潜在的利率差异，所以他认为他的言论显示并不会引发他们的巨大担忧。埃文斯·普利查德说，周小川重申了其他高层官员曾经讲过的将维持人民币稳定的承诺。他说，或者周小川讲的话会令一些人感到费解，因为人民币从去年年初以来以贸易加权计贬值了 6%， 但是他在10号发出的中国政策分析之中这样写，稳定是相对，鉴于人民币所承受的压力，这个变化并不算大。埃文斯·普利查德说，中国央行官员谈及人民币币值态度轻松，表明他对资本管制有信心。他说，
Concern to them, and I think one reason for that is that, China has capital controls and it's been tightening those capital controls recently.
普利查德说，他认为一个原因在于中国有资本管制，近期收紧了对资本实施了严格管制，更易于控制资本外流，资本外流对两国利率差异亦不会很敏感。《华尔街日报》在他的分析报道中说，中国有关部门对资本外流的多个渠道实施了严格的管制，暂时缓解压力，但是该分析认为，考虑到中国和美国在利率和经济增长前景上的分化，多数投资者仍然预计今年人民币对美元走远。海头宏观认为，人民币币值年内几乎没有骤降的可能，该机构对人民币的贬值预期为人民币对美元年内将会从现在的1美元兑 6.91 元 跌至一美元兑7.30元。《华尔街日报》报道引述的汤森路透数据显示，外汇远期市场定价是离岸人民币对美元今年贬值3.2%，至一美元兑7.12元，低于年初一美元兑7.33元的预期。中国过去两年动用大量外汇储备支撑人民币币值，有关外汇储备的一个普遍睇法是外汇储备减少有损国力。海投宏观的分析认为这种观点有误，而周小川上星期五的言论表明中国在外储水平方面有很高的容忍度。该分析提及周小川在记者会上说外储就是要拿去用，而不是囤积。此外他还将外储减少视作积极的进展。周小川说中国过去10年里面外储增长过大，外储减少有助于消减一些因外储快速积累造成的不平衡，亦有助于中国海外资产所有权从政府转向私营部门。但是此次联储局加息或者会导致部分经济体随之加息。海投宏观的分析认为中国央行或者会随之收紧货币政策。外文斯普利查德说中国央行原本就有收紧打算，联储局加息算是多了个理由。
It seems the People's Bank wants to tighten policy anyway mostly because it's...
普利查德说人民银行本来看起来就有收紧政策的打算，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担心信贷风险、资产泡沫、房地产泡沫或者还有大宗商品市场泡沫。他说中国央行收紧货币政策，年内市场利率亦将上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在华盛顿报道。
日本将会派遣最大型的战舰到南中国海进行3个月的巡航，今次将会是日本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这个区域最大型的海上兵力展示。有专家就认为日本今次的计划算是比较大胆的举动，我之所以这样做其实还是担心美国总统川普对亚洲的承诺。通过此举，日本就希望向川普政府表达出日本愿意在军事上更加作出多一些的承担，并且以此去鼓励美国继续留住在亚洲。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路透社等多家媒体报道说日本计划派出日本最大军舰直升机护卫舰出云号，从5月开始在南中国海进行为期3个月的巡航。对日本派军舰巡视南中国海的举动，中国外交部已经表示正在等待日本官方是给出说法。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大中型军舰都被称为是护卫舰，其中一些军舰的英语名称亦都是驱逐舰，出云号亦都称为是直升机驱逐舰，亦都被大众是叫做直升机航母，甚至是准航母。这艘的军舰2015年服役，是日本海上自卫队现有两艘同级舰当中的第一艘。出云号舰长248米，满载排水量是27,000吨，超过一些国家的轻型航母。出云号配备7架反潜作战直升机以及2架搜救直升机，甲板和机库最多可以运载28架直升机。出云号巡洋南中国海3个月期间，将会向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地停留。路透社的报道中援引熟知这项计划的消息人士的讲话，派出出云号直升机航母执行延长的任务，目的是要测试它的能力。他还说出云号将会在南中国海和美国海军一起进行训练，不过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发言人未有予以置评。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詹姆斯·肖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日本是希望通过此举是展示日本不会从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地区完全退出，日本继续在该个地区存在，但是又不是那么咄咄逼人。肖夫表示，日本此举虽然有些大胆，但是至少可以证明日本是有坚持，在共同的利益问题上面，日本是愿意作出更多的贡献，亦都愿意负担责任。他还说，这个其实不是出云号首次在南中国海地区出没，这次不同于是他比较高调，延续时间比较长。悉尼先驱神部援引澳大利亚专家的讲话，日本派出直升机航母到有争议的海域，体现了美国向亚洲盟友对美国总统川普对亚洲承诺的担忧。悉尼先驱神部援引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国防安全以及犯罪研究系主任本史瑞尔的讲话， 日本决定向南中国海派遣大型战舰，显示日本想向华盛顿展示他们是愿意在亚洲在军事上多做一些，并且以此鼓励华盛顿继续介入亚洲事务。从另一方面，这个亦都体现华盛顿的亚洲盟友包括澳大利亚和日本在内仍然是担心美国是会撤离。史瑞尔表示，出云号是他们最强大的军舰，他是发出的信息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承诺亦都是一致。安倍表示，日本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愿意做出更多，然后以此得到美国的保障。悉尼先驱神报援引另外一位澳洲专家讲话，日本此举的确是有些大胆，但是究竟有几大胆仍然是取决于日本是否同美国一起在附近或者是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进行巡逻。美国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以及上台之后，因为多次质疑美国二战后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建立的盟友体系的价值以及是成本，这个令到包括澳大利亚和日本在内的亚洲盟友深感担忧。虽然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宣誓就任之后立即飞往日本和南韩，向亚洲盟友保证美国继续保持对亚洲的承诺，虽然这种担忧是得到一定的缓解，但是并未有完全消除。澳大利亚外长不晓普3月13日在新加坡的一次演讲当中亦都是说明了问题。不晓普说，美国总统川普当选之后，印度和太平洋地区基本上是进入了战略政治模式，静观美国和他的安全盟友和伙伴，静观美国和他的安全盟友以及是伙伴能否在保障和平方面继续好像几十年以来一样在这个地区扮演强劲而有建设性的角色。他还呼吁川普政府应该在印度和太平洋地区发挥更大的作用。不晓普在被问到如何看待日本向南中国海派遣最大战舰的问题的时候表示，支持所有的国家和他们的船舰按照国际法在国际水域活动的权利。分析人士认为，川普政府是需要采取更多的行动来让盟友放心。曾经任职美国国防部的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的肖夫认为，川普政府首先要做的是确定国务院和国防部中低层官员的任命。肖夫表示，到现时为止，川普政府还未有完成国防部和国务院低层官员的任命，比如是国务次卿人选还未有确定，这个是一个障碍。他还说，亚洲各国确实是处于静止状态，他们等待着川普政府的更加详细的政策，这个是需要低层官员去解释去执行。他还说，甚至美国国务卿替立森即将展开的亚洲之行亦都不能够让亚洲盟友放心，因为他自己曾经表示自己只是进行聆听之旅。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首席副助理国务卿董云上星期一在记者会上亦都宣布，奥巴马政府时期最重要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已经死亡，至少在名义上已经是死亡。董云上表示，新政府应该是会有自己的亚洲方案，但是他同时承认如果有的话他还未有看到细节。不过肖夫就认为，川普政府应该不会撤出亚洲，因为亚洲有着美国的战略利益，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个人，亚洲都非常之重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南韩宪法法院在3月10日宣布罢免朴槿惠的总统职务之后，在野党共同民主党的前党领袖成为最有希望成为下届总统的可能人选。他在萨德入韩问题上的模糊立场和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开放态度和前任可以说是回忆的。批评者就认为他这些态度已经不适合朝鲜半岛目前充满动荡的局势，并且有可能会为美韩关系制造裂痕。下面美国之音中文报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按照南韩宪法规定，总统选举要在总统弹劾后的60日内举行。据法新社11号报道，问罪人在最近的一次民意调查中获得 36.1% 的肯定，大幅领先于代总统王教安的 14.2% 的支持率。自由派左倾的文在寅做过人权律师，是前总统卢武铉内阁中的重要幕僚。他主张与北韩增加接触，恢复南韩前总统金大中和卢武铉1990年代推行的阳光政策，对北韩进行经济援助，指责李明博和朴槿惠的保守派强硬政策使南北韩关系倒退。文在寅希望南北韩最高领导人尽早举行峰会， 主張重新開放朴槿惠時期關閉的開城工業區。去年12月，他公開表示願意在上任後訪美之前率先訪問北韓。這個說法遭到各界批評後，他強烈緩和與北韓的緊張關係是最重要的問題。華盛頓智庫布魯金斯學會朝鮮半島問題專家資深學者喬納森·波克拉對美國之音表示，事過境遷，陽光政策在南韓國內不會得到足夠的支持。他認為文在寅的一個最大的挑戰是，現在距離盧武鉛在總統任期結束前訪問北韓已經將近10年，自那個以來，北韓發生了很大的改變。美國之音記者葉林，華盛頓報導。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咁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系新闻提要。
台湾嘅朝野立委乐见美国向台湾出售更先进嘅武器。台湾民间团体呼吁通过难民法救援大陆嘅良心犯。台湾各大学为吸引大陆嘅留学生，同政府出现咗分歧。下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嘅详细内容。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台湾朝野立委乐见美国出售比台湾更优良的武器，不过亦都希望相关军售能够更加考量台湾的现况以及实际的需求。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国民党立委吕玉玲对美国之音话：乐见美国提升对台军售的质量，不过亦都希望美方能够真正考量台湾的实际需求。佢话尤其系喺好多军售方面，佢哋睇到嘅就系台湾有能力做嘅，美国就要卖俾佢哋；台湾冇能力做嘅，美国又唔卖俾台湾。呢啲系令到台湾好头痛嘅问题。吕玉玲委员又话：希望台湾国防部喺同美方洽谈军购的时候，首先应该要求对方转移相关的技术。台湾总统蔡英文执政之后，大力推动战机潜舰自行制造的政策，除了希望达成国防自主的目标之外，亦都希望能够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台湾十多个民间团体呼吁蔡英文政府同在立法院占多数的民进党立法委员尽快通过难民法，为包括中国大陆良心犯在内的难民提供救援。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说，台湾立法院多年来关心中国的人权状况，在2012年12月11日通过一份关心4033名中国大陆良心犯的名单，承诺台湾必须要立法，在必要时要对这些人提供救援。杨宪宏表示，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大陆的异议人士、维权律师被打压，甚至连香港的公民亦都被绑架到大陆。中国大陆的异议人士逃到泰国、缅甸，亦都被绑架回中国，而且有些人还被迫在电视上认罪。他又说，台湾再不出手，那就等于是变成了共犯。如果他们台湾不出手，等于是在这里帮助中国去制造难民的国家，这些是非常严重的事。中共捉人，台湾愿意去救人，这个态度是台湾人的基本价值。杨宪宏又说，美国国务院非常关心台湾难民法的立场，在立法院已经完成难民法一读之后，哪个时候能够完成二读和三读，从而最终能够立法。在蔡英文政府希望达到减少对中国大陆这个强大政治对手的依赖的目标之际，台湾一些大学试图维持大陆留学生入学率而发表亲大陆的政治言论，这些给了台北的政府带来了新的难题。当地媒体报道说，在台湾152所高等学府之中，有多达三分之一发布了文件或者声明支持北京的政治观点。这些学校之中又有很多是在度预计本地招生人数下降的时候依靠海外学生的私立学校。这些声明通常会承诺中国大陆学生不会接触到表明台湾和中国是各自独立的国家，或者支持台湾从中国在法理上独立的信息。台湾新闻媒体专业的私立学校世新大学公关负责人廖培安说，他们只是对中国大陆学生说，他们的课程不会涉及政治敏感的内容，他们不会进行有关一中一台或者两个中国或者台独的活动。 中國在它的周邊海域擴張的行為引起了大眾對它的北極意圖的戒備。北極國家芬蘭的軍方官員說，赫爾辛基接棒擔任北極理事會輪值主席國之後，會努力與中國對話和合作，確保北極地區長久和平和穩定。在全球氣候變暖的趨勢之下，北極圈內的冰蓋繼續在度融化和縮小，為了擴展航運和資源開發提供了新的機會。中國雖然距離北極遙遠，但自稱是一個近北極的國家。近年來，中國迅速增加在北極地區的投資，並且建造更多的破冰船，為開發和利用那裡的資源做好準備。中國在這項努力之中得到了極地航運技術的領先者北極國家芬蘭的幫助，包括由芬蘭為中國設計建造的破冰船。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臉書網站的帳戶名稱是繁體字的美國之音中文網。在這一節的美國之音時事經緯，我們是主要報導俄羅斯關注即將可能出任美國駐俄羅斯大使的洪博培。我們會報導美國國會眾議員史密斯說中國強制墮胎是扼殺人性的犯罪。不過首先我們就是報導有關香港特首的候選人電視辯論以上內容，歡迎收聽。香港特首選舉的選情升溫，三名候選人曾俊華、林鄭月娥以及胡國興星期二晚出席了香港的電子傳媒電視辯論，首次同台互相質詢。曾俊華就質疑林鄭月娥當選的話可能會變成撕裂 2.0，又認為林鄭月娥目前的民望負正值應該要退選。林鄭月娥就說日後香港人的主流意見令她無法擔任特首的話，她會辭職。不過她又認為民望有上落，批評曾俊華只是顧及搞社交網站。胡國興就批評兩名前任司長對現屆政府的施政缺失互相卸責，她又強調是不會退選。有民間團體就舉辦特首選舉電視辯論的社區直播，有參與的市民就說電視辯論對了解候選人政綱以及他們的施政理念沒有幫助。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特約記者湯偉雲在香港的報導。
香港七大電子傳媒星期二3月14日晚聯合舉辦2017行政長官選舉辯論，多間電台電視台現場直播，辯論分為政治、經濟和民生三大範疇，三名候選人曾俊華、林鄭月娥和胡國興首次同台互相質詢，並且接受傳媒代表和現場觀眾提問。有傳媒向林鄭月娥提問，港獨的關鍵原因在哪裡？如果她當選會怎樣處理？尤其在年輕人的影響方面。林鄭月娥回應表示，港獨是沒有空間，因為香港實行一國兩制是中國不可分離的一部分。胡國興追問可不可以在學校討論港獨這個議題，林鄭月娥回應香港有言論自由，學生可以討論港獨，不過她認為老師應該有責任引導學生討論。
要告訴同學聽，好像我剛才講一番的說話，究竟這個現象和我們一國兩制和我們國家領土的完整是出現了很大的衝突和很大的矛盾，必須用這種正確的方法和我們的同學來去討論，而不是一種自由的空間說什麼都可以。其實
曾俊華追問表示，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今年在工作報告有提及港獨問題，他同意港獨是沒有出路，不過曾俊華認為港獨的出現是反映香港領導層管治的不濟，令港獨的問題反映到北京。 林鄭月娥回應表示，曾俊華同佢都曾經出任香港現屆政府嘅司長，係第二、第三把手，亦都係管治團隊嘅成員。林鄭月娥認為，可能是過去幾年香港出現很多深層次問題，引發少部分人比較極端的情緒，她覺得可以深思，但是不是簡單的管治問題。有傳媒提問曾俊華，過去19年香港實行一國兩制最突出的矛盾是什麼？北京要求一國兩制不變形、不走樣，但是香港市民覺得近年兩制受到衝擊，如果他當選特首會怎樣去理順？曾俊華回應表示，一國兩制是最適合香港的制度，如果堅守基本法，他相信一國兩制的運作會非常暢順。不過曾俊華沒有回答過去19年一國兩制最突出的矛盾是什麼。林鄭月娥表示，一國兩制最重要的事情是司法獨立，他追問曾俊華對香港的司法獨立有什麼看法。曾俊華回應表示，司法獨立是香港最重要的環節。
最近我們看到有一些事件，是很多市民是對法官一些判斷、一些裁判是作出一些非常不尊敬的說話，這個是令到我非常痛心的。因為我們是唯一是靠我們香港的司法獨立，是令到我們在香港這裡是有一個系統，我們這個制度是跟其他地方是不同，這一方面我們是要堅守。
有現場觀眾提問林鄭月娥表示，是不是信任香港人？如果她當選特首，當香港社會上主流意見和她的分歧很大的時候，她會怎樣處理？林鄭月娥回應表示，他100%信任香港人，當香港有一些事香港的主流意見和他的意見不同，他一定會接受香港人的意見。
如果香港人的主流意見令到我沒有辦法再擔任行政長官，我是會辭職。因為我今次參選，很老實跟大家說，是比較倉促，亦都係唔係話有鋪排，我只係希望能夠多一個機會，再為香港市民服務五年。
有現場觀眾提問胡國興表示，佢嘅票源最有機會同曾俊華重疊，從而增加林鄭月娥嘅勝算。呢一方面係唔係違反胡國興參選嘅承諾？民調亦都反映佢嘅勝算相當渺茫。胡國興會怎樣和何時決定退選？胡國興回應表示，他參選特首的時候沒有任何承諾不參選，亦都沒有說過退選。
我只是問，如果你說我要去成就他人的，為什麼他人不成就我呢？我只是問這個問題而已，所以就不要想錯了。每一個人參選都是想勝的，想贏的，就不是說參選去玩的，沒有人去玩的，所以呢就希望你們小心，我沒有說過說要退選或者成就任何一個人。
在第一次主場質詢的時間，胡國興質詢林鄭月娥有關西九故宮事前沒有在香港做公開諮詢，違反香港的法定程序，令到好事變壞事。林鄭月娥回應表示，西九故宮非常獨特，是她從事幾十年公務員生涯最特殊的項目。期間兩人多次同時發言，互相爭辯。到曾俊華主場，她同樣質詢林鄭月娥，表示她說過很多次不參選，但是又反口，尤其當特首梁振英宣布吳國族連任，林鄭月娥又宣布參選。曾俊華認為林鄭月娥和梁振英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很多人稱林鄭月娥為 CY2.0， 林鄭月娥隨即否認。
我的問題就是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這麼多人叫你做 CY2.0 呢？
因為 CY1.0 不參選嘛，咁要揾一個代替品咧，就係俾有一班要發泄嘅朋友咧，繼續有一個對象啦。
林鄭月娥隨即質疑曾俊華多次冇明確宣布參選，曾俊華要求大會在他主場時間熄了林鄭月娥的麥克。
我是不是他應該熄了麥克的？我有個花名就比較親切一些，所以我也都是不介意的、但是其實很多在社會上面那裡，其實大家不是很擔心你是 CY2.0， 其實社會其實最擔心的呢，如果你是當選的話，我們香港的社會會變成做撕裂2.0。你怎麼回答？
曾俊華提問之後，他的主場時間結束，林鄭月娥沒有時間回應這個問題，而他在主場時間沒有再跟進這個議題，他主要質詢兩名對手的政綱。在另一節主場時間，曾俊華質詢林鄭月娥有沒有留意面書直播，兩人言辭之間針鋒相對。
那你知不知道在你的面下面那些嬲嬲，你上到去個個鼻嗰度？
我喺 Facebook 係弱者嚟啊嘛，即係有人話呢次選舉咧，阿 John 係 underdog。呢次選舉喺 Facebook 上咧，我就係 underdog 裏邊嘅 underdog。
但
係
你又成日話要同啲年青人 connect，
就係成千上萬嘅嬲嬲。
咁你點樣同年青？
曾俊華質疑林鄭月娥唔識得用社交網絡同年青人接觸。林鄭月娥表示會繼續學習。他又質疑點解曾俊華在政府工作期間有咁多時間搞社交網站形象工程。歷時兩個鐘頭的特首候選人電視辯論，曾俊華主要是質疑林鄭月娥民望低，多項民調顯示他負政績，應該退選。曾俊華強調他目前民望領先，又是唯一一個候選人得到建制和民主派選委提名，他才是唯一可以團結香港社會的人選。林鄭月娥就針對曾俊華擔任財政司司長的理財哲學，質疑他在任的時候削減政府資源，他重申自己是為市民做實事，又強調民望有上落，不會退選。胡國興除了質詢林鄭月娥處理西九故宮的手法，同時批評兩名前司長在橫州事件和現屆政府施政缺失當中互相卸責。民間團體撐傘樂區星期二晚在油麻地舉辦社區直播特首候選人電視辯論，大約數十名市民參與，一起剝花生看電視。有參與的市民在看完電視辯論之後表示，對了解候選人政綱和施政理念沒有幫助，不過有市民希望民主派選委集中投票給曾俊華，阻止林鄭月娥當選。除了香港市民，大陸來港的大學畢業生劉小姐都有看社區直播。劉小姐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看了特首候選人電視辯論，但是沒有投票權，覺得沒有辦法真正參與。劉小姐認為三名候選人的表現都不理想，流於口水戰。
我不覺得他們說了什麼，他就是互相吵，還有 我不覺得好像說了什麼很重要的東西出來。同埋好多時候好似係特別係林鄭同埋薯片叔叔，好似佢哋兩個好似冇咩嘢講喎。
參與社區直播嘅社福界選委許麗明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作為選委睇完候選人電視辯論之後，對佢嘅投票意向冇影響，而且暴露出小圈子選舉嘅真面目。
所以其實頭先嗰場選舉嗰、那個論壇咧，其實有一個好嘅地方就係睇到原來係呢一場選舉唔係一場真嘅選舉，喺討論政綱方面其實係冇乜空間嘅。咁同埋個時間真係好短啊，其實做唔到咁多嘢嚇。咁同埋喺現場我哋一齊去睇嘅朋友咧，個反應都係即係都係覺得，縱使曾俊華可能有一啲問題嘅，即係有啲嘢做得個政綱上講咗啲，其實我哋都唔係覺得好嘅，但係又好似冇所謂喎。
許麗明表示，佢目前未決定投票意向，會根據公民聯合行動發起的2017特首選舉民間全民投票的結果。根據香港 Now 新聞台的手機應用程式調查，超過10,000名市民參與投票，在整體表現方面，超過80%的受訪者認為曾俊華表現最好，其次是林鄭月娥，最差的是胡國興。受訪的市民普遍認為曾俊華是三名候選人當中最信得過，其次是胡國興和林鄭月娥。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來自新澤西州的共和黨籍國會眾議員克里斯·史密斯和女權無疆界的創辦人瑞傑，3月8日國際婦女節這一天，在華盛頓的智囊機構傳統基金會就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和中國女性面臨強制墮胎的問題發表演說。他們指責中國政府的計劃生育政策威脅人權發展並且破壞社會繁榮。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李日華和張偉在華盛頓的報導。
史密斯議員說，自1979年中國政府開始實行一胎化政策後，已經透過墮胎或所謂絕育造成4億個兒童無緣來到這個世界，更加不用提女性在過程中所面臨的羞辱。自2016年開始，中國政府結束了長達30多年的一胎化政策，轉而開放一對夫婦生育兩個孩子。不過，史密斯議員說，這一項政策對中國女性生育權和女嬰出生權的保障並沒有太大積極作用，二胎政策的殘酷本質亦都沒有改變。史密斯議員在會後對美國之音表示，選擇性墮胎造成男女性別比例嚴重失衡，可稱為是一種性別屠殺。
When a government forcibly aborts women and you have such a large number, 62 million missing girls because of sex selection abortion.
史密斯議員說，當一國政府強制女性墮胎，並且還有6,200,000個女孩失蹤，只是因為她們的性別是女的，那個是很野蠻。對嬰兒進行性別測試，然後殺死嬰兒，只是因為她們是女孩。目前大家看到的是幾乎清一色的都是女嬰被墮胎，沒有看到男嬰面臨這樣的問題，那個是犯下了性別屠殺罪。強制墮胎是自1979年開始有系統實施的一種扼殺人性的犯罪，他們持續這樣做，但並不意味著這樣做就是合理，或者大家就坐視不理，停止大家的反對，大家應該加速抗議的步伐，因為每一日還是有新的受害者被害。身為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共同主席之一的史密斯議員提到，過去兩年間他召開過10場與中國人權有關的聽證會，其中3場專門以強制性的計劃生育為主題。他在聽證會上聽過無數個令人心痛的真實案例。在傳統基金會演講當日，現場還有一個曾遭政府強制墮胎的年輕女子現身說法，講述她在2013年懷孕5至6個月時，被政府人員強行帶往醫院進行墮胎的親身經歷。原因是她未婚懷孕，而在中國未婚懷孕是不合法的。現場很多人聽了這一段慘不忍睹的故事後，都忍不住頻頻抹眼淚。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華盛頓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俄罗斯关注洪博培可能出任美国驻俄罗斯大使，分析评估认为在美俄中三角互动当中，前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依靠他对中国的了解和经验，将会对俄中关系施加影响。但是洪博培所领导的智囊机构曾经激烈批评过普京政府。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前美国驻中国大使洪博培已获得川普总统提名，将会出任美国驻俄罗斯大使。同前几任的美国驻俄罗斯大使会讲俄语，拥有研究俄罗斯或者是在俄罗斯工作过的背景不同。洪博培曾经在中华文化圈生活，很多的评论认为这项提名是打破惯例，不同寻常。 俄罗斯的外交分析人士说，洪博培在美国外交和政界都拥有很大的影响，提名洪博培凸显川普政府对俄罗斯的重视。战略问题学者卢基亚洛夫认为，提名洪博培是川普的正确选择，反映出川普将会对俄罗斯奉行的政策。因为在川普未来处理和调整和中国的关系的时候，俄罗斯因素将会扮演重要的角色，洪博培未来将会积极推动发展美俄关系。前国家杜马议员、战略问题学者阿尔巴托夫认为，如果川普政府外交的重点是压制中国，美国就需要和俄罗斯缓和关系，洪博培将会努力避免俄罗斯和中国过分接近。洪博培在中国的经验将会在这个方面发挥影响以及是作用。阿尔巴托夫表示，洪博培作为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出使俄罗斯，未来在莫斯科的各种交往活动当中，他将会向俄罗斯系领导人分享他对中国的知识和印象。洪博培将会说服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不值得和中国过分接近以及是完全依赖中国，因为中国仅是会利用俄罗斯，不会保卫俄罗斯利益，这个将会是洪博培在俄罗斯的主要使命。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表示，普京和中国亲近政策因为没有给予多数人带来实际好处，在俄罗斯招致了不少人的批评。有些批评声音甚至认为，俄罗斯很多中国问题专家对中国的观点正在是误导克里姆林宫对华政策。这个的背景底下，洪博培的中国知识或者是能够在俄罗斯派上用场。尼科里斯基表示，洪博培如果能够将他对中国的看法是讲出来，这个能够帮助俄国人从另一角度去了解中国。
Будет ли он давать рекомендации российскому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у? Сказать сложно. Но я уверен, что
尼科里斯基表示，很难讲洪博培是否会向俄罗斯当局建议如何同中国打交道，但是不理是怎样，洪博培的使命将会有助于公众了解俄罗斯将会如何同中国互动，同时改善同美国的关系。但是很多俄罗斯外交分析人士亦都注意到，与其他在美国智库有所不同，洪博培目前所领导的美国大西洋理事会所发表的不少报告是支持乌克兰，并且激烈批评俄罗斯。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成员、前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普什科夫认为，洪博培可能对俄罗斯持强硬立场。洪博培曾经批评过奥巴马政府多年前重启美俄关系，他还提醒外界警惕俄罗斯威胁，并且呼吁支持邻近俄罗斯的东欧新兴民主国家。美国问题学者沙里克夫认为，洪博培未来如何对待俄罗斯还有待观察，但是洪博培对俄罗斯的态度总体上是趋于温和。洪博培出任中国大使的时候，中国曾经发生茉莉花集会事件。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表示，俄罗斯媒体对洪博培的报道较少提到中国茉莉花集会，看来俄罗斯不太担心洪博培可能会更多关注俄罗斯的内部事务。除了俄美中三国关系的互动之外，洪博培更加是会关注俄罗斯在朝鲜半岛问题上面如何行动。领导官方智库的俄罗斯战略问题专家库尔图洛夫表示，洪博培曾经担任美国犹他州州长，并且参加过美国总统大选。个人经历显示，洪博培不会仅仅是从事幕后外交工作，他很可能会公开发表政治声明。洪博培出任大使对普京来讲不是一份礼物。趁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政治学者马尔科夫警告洪博培不应该是涉足俄罗斯内政。他说，洪博培家族在俄罗斯拥有化工厂等很多的生意，洪博培应该是对此了解。马尔科夫说，俄罗斯对提名洪博培出任大使反应负面，这项的提名巩固了美国政坛目前对俄罗斯的批评趋势。普京当局期望俄罗斯和美国的关系能够改善的想法将会进一步落空。目前俄罗斯和美国的关系已经跌入了冷战结束之后的最低点。普京政府曾经期望川普执政之后，俄罗斯和美国的关系能够获得改善， 但是川普团队和俄罗斯的关系他是在美国政坛掀起风暴。与此同时，一直批评美国和西方支持颜色革命的俄罗斯开始准备明年的总统大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 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好了，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的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